圣人用来治理国家的原则有三条，第一是利，第二是威，第三是名。利是用来赢得民众的，威是用来推行法令的，名是君臣上下共同遵循的准则。离开这三条，即使有其他东西也不是当务之急。如今利并非不存在，但民众却不被君主感化，威并非不存在，但臣下却不听从命令，官府并非没有法令，但治理却与民愤不符。这三条并非不存在，然而社会有时安定，有时混乱，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君主所推崇的与他用来治理国家的原则正好相反。设立名号是为了表示尊贵，但现在有人轻视名号，看清实际，世人却称他为高尚。设置爵位是用来区分贵贱的基础，但有人怠慢君主，不请求觐见，世人却称他为贤人。威和利是用来推行法令的，但有人不顾利益，轻视威权，世人却称他为庄重。法令是用来治理国家的，但有人不遵从法令而私下做好事，世人却称他为忠臣。官爵是用来鼓励民众的，但有人喜好名节义气而不肯做官，世人却称他为烈士。刑罚是用来显示威权的，但有人轻视法律，不必死刑和犯罪，世人却称他为勇士。民众追求名声的急切超过了他们对利益的追求，这样一来，那些饥饿困乏的世人怎么会不到深山隐居，苦熬身心来征求天下的名声呢？所以社会之所以得不到治理，不是臣下的罪过，而是君主失去了治国之道。君主常常推崇那些导致混乱的东西，而轻视那些带来治理的东西，因此臣下所追求的往往与君主用来治理国家的原则相违背。如今臣下服从君主是君主所争夺的，但醇厚朴实、纯真守信、用心谨慎、言语胆怯的人，世人却称他为穷困；遵守法律牢固、听从命令审慎的人，世人却称他为愚笨；尊敬君主、畏惧犯罪的人，世人却称他为胆怯；说话合乎时节、行为恰到好处的人，世人却称他为不贤；没有二心、不搞私学、听从官吏、服从教化的人，世人却称他为浅陋；难以招致的人被称为正直；难以给予赏赐的人被称为廉洁；难以禁止的人被称为齐整；有命令不听从的人被称为勇敢；对君主没有利益的人被称为谨慎；欲望少、宽厚慈惠、施行恩德的人被称为仁爱；厚重自尊的人被称为长者；聚集成群搞私学的人被称为师徒；清闲安静、安居无事的人被称为有思想；损害仁爱、追求利益的人被称为敏捷；阴险急躁、轻浮反复的人被称为智慧；先为别人后为自己归类名号、言谈普遍爱天下的人被称为圣人；谈论根本原则、言辞宏大却不实用、行为违背世俗的人被称为大人；轻视爵位俸禄、不屈服于君主的人被称为豪杰。臣下渐渐形成这样的风气，进入朝廷就扰乱民众，外出为官就不便于治理。君主应当禁止他们的欲望，消灭他们的行迹，却不加制止，反而又尊崇他们，这是在教导臣下违反君主、扰乱国家却当作治理。凡是用来治理国家的是刑罚，现在却有私下施行仁义的人受到尊崇。国家之所以能建立，靠的是安定，但阴险急躁、尽谗言阿谀的人却被任用。四境之内之所以愿意服从，靠的是信用和德性，但奸邪不正、颠覆国家的人却被使用。法令之所以能推行，威权之所以能树立，靠的是恭敬节俭、听从君主，但在深山隐居、非议世俗的人却显贵。粮仓之所以充实，靠的是农耕这个根本事物，但从事编织、刺绣、雕刻这些末业的人却富裕。名声之所以成就，城池之所以扩大，靠的是战士。如今战死者的孤儿在道路上饥饿乞讨，而歌舞艺人酒徒之流却乘着车、穿着丝绸。赏赐和俸禄是用来竭尽名利、换取臣下拼死的。如今战胜攻取的将士劳苦却得不到赏赐，而占卜、看手相、用狐虫祷告、 在君主面前说吉利话的人却天天得到赏赐。君主掌握着度量标准，这是用来独揽生杀大权的。如今遵守法度奉行标准的世人想以忠诚来触动君主却得不到召见，而花言巧语行为奸邪侥幸混世的人却屡次被任用。依据法律直言不讳，使民实相符，遵循规矩，诛杀奸人，这是为了君主治理国家，但这些人却越来越被疏远。而那些谄媚奉承顺从君主心意怂恿君主放纵欲望危害社会的人却倾尽左右，收尽租税用尽民力，是为了防备灾难充实仓库。但士兵逃避差事躲藏隐秘，依托有权势的门庭来逃避徭役赋税，而君主无法征用的人成千上万。设置良田美宅是用来激励士兵的，而那些断头裂腹尸骨散布在荒郊野外的战士却没有宅子容身，身死之后田地也归了别人。而美貌的女子没有功劳的大臣和左右亲信却挑选宅子接受，挑选田地享用，赏赐和利益全都由君主发出，这是君主用来控制臣下的手段。但披甲作战的士兵得不到官职，而闲散无事的官员却尊贵显赫，君主用这种方式进行教化，名声怎能不卑下，地位怎能不危险。那些使名声地位卑下的人必定是臣下中不遵从法令怀有二心搞私学违反世俗的人，君主不禁止他们的行为，不击破他们的团体，不瓦解他们的党羽，反而又尊崇他们，这是执政者的过错。上古时代之所以设立廉耻是用来约束臣下的，如今士大夫不以卑鄙污浊羞耻屈辱为耻而去做官，因女色私情而走门路的人不按等级次序就做了官，赏赐是用来表示重视的。但战斗有功的将士贫穷低贱，而善于逢迎歌舞艺人却越级晋升，名号信用是用来传递威权的。但君主受蒙蔽，左右亲信和宫妃女业一起行事，百官掌管爵位提拔人员，这是执政者的过错。大臣任命官员先与臣下谋划互相勾结，即使不按法令行事，威权和利益也落在臣下手中，这样君主就卑下而大臣就权重了。设立法令是为了废除私利，法令推行私利之道就被废除了，私利是用来扰乱法令的。而世人中有怀有二心搞私学隐居山林结党营私深思远虑的，严重的非议世俗，轻微的迷惑民众，君主不加以禁止，反而又用名声来尊崇他们，用实际利益来助长他们，这样就是没有功劳而显贵，没有劳苦而富裕。如此那么那些怀有二心搞私学的世人怎么会不深思远虑努力搞欺诈和诽谤法令来追求与世俗相反的东西呢？凡是扰乱君主违反世俗的，常常就是那些怀有二心搞私学的世人。所以本言说用来治理国家的是法，用来导致混乱的是私，法确立就没有人能够行私了。所以说遵循私道的国家混乱，遵循法道的国家安定。君主没有治国之道，那么智者就有私下的言论，贤者就有私下的意图。君主有私下的恩惠，臣下就有私下的欲望，圣治之徒成群结队制造言论编造辞藻，把不合法的事强加给君主，君主不加以禁止堵塞，反而又尊崇他们，这是在教导臣下不听从君主不遵守法令。因此贤者凭借显赫的名声而居高位，奸人依靠赏赐而富裕。贤者凭借显赫的名声而居高位，奸人依靠赏赐而富裕，这样君主就控制不住臣下了。